弟兄姐妹平安，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我不知道大家过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啊？那我是觉得说，哎呀，我们今年啊，在美国气氛已经很淡了，但是呢，我们是一直有一个盼望呢，能够让2011年成为一个突破。不能突破，或者我们的人的一些老我没有办法突破的，好，或者我们面临一些家庭的状况没有办法突破的，我们今年2011年，我求神让我们每个家庭每一个个人都能够经历他的突破，可以吗？可以吗？
可以。
好，跟你的隔壁左右说，今年你要突破。哈利路亚！哎，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经历他的大能，所以神感动我。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呢，就在哥林多后书。好，我们打开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觉得成为一个基督徒，这是最兴奋的事情，就是有一个力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突破。好，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这段经文呢，我想很多人可能也蛮熟。好，第七节，我们就到第九节而已。好，我们一同来念好吗？来，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好，第一句话我们再念一次好吗？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来，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在新年算是旧历年，我们第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来崇拜，来敬拜你，能够来瞻仰你。主啊，我们相信你在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你美好的计划，就着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你来完成我们你的计划啊，在你的手中，让我们都成为一个你所荣耀的器皿，能够将你的名能够传扬出来，并且将你的荣耀也能借着我们能够彰显出来。求主也来带领我们今天这段时间，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能够得着你自己的恩典，得着你自己的帮助。我们谢谢你，我们将感谢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他特别写到说，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好，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我们。而当我读完这句话的时候呢，我再读，我再读，我再读啊，那个其实很简单，一二三四就出来了哈。那个我们要这个重点在哪里啊？我觉得就很清楚哈。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呢，我们要看见的是瓦器。瓦器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瓦器。第二件事情呢，我们要看见的是有一个莫大的能力，有一个莫大的能力是从宝贝来的，有一个莫大的能力。好，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呢，有一个东西叫做放，有一个话叫做出。好，我们今天就会就着这一些的经文来看，好，我们会深入的来看。我们首先呢，我们先要知道呢，这个瓦器是什么东西。好，大家都看过瓦器，对不对？就是好像那个在古时候，他们做那个就是用土，对不对？就捏，好捏，然后呢去烧，烧出来的呢就是瓦器，不上釉的，啊，就是很容易碎的。当我们在查考这些考古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呢，那个瓦器常常被人家拿来做各种不同的用处。哦，有的人就拿来当刮东西啊，有的人就拿来咬，就是破碎的瓦器哈，他们就拿来好像。当那个汤匙啊什么的，还有呢，最有意思的就是以色列人呢，不是以色列人啊，那个雅典人哈，他们呢要决定投票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人，我们要不要把他驱逐出雅典城，或者是我们接纳他成为我们的公民，那怎么办呢？大家投票啊，那民主怎么投票呢？大家就把他的名字写在瓦片上啊，瓦片上，然后呢，到时候呢就丢出去，哎，看看呢有多少个瓦片。好，如果瓦片很多，就表示我们接纳它；瓦片很少，就把它赶走。哈，就是这样来决定。所以呢，很多的瓦片呢，到当时呢，几乎可以说是什么时候都拿来，就是很 cheap。然后呢，因为是这么的 cheap， 所以到处都是在使用。
啊，很多的人就把它当成那个叫做我们今天讲 scratch paper 有没有？计算或者什么的拿瓦片啊，所以是一个很被人家很轻贱的一个东西。所以在保罗在这个地方特别讲到说，我们呢好像有一个宝贝放在这个瓦器里面，我们这个人呢就是他用一个瓦器来形容，好像呢这是一个我们的身体哈，我们的身体包含我们的肉体跟我们那个肉体里面的这些私欲情欲，就好像这是瓦器一样，是一个很 cheap 的很卑贱的，然后是很容易就破掉的。好，那有而且呢也不能够长久保存，也没有价值啊，这样子而且是很不好看的，也就是善变易变，很容易就碎，所以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容。好，用瓦器来形容这样的一个。所以当我们发现说在旧约的时候，我们仔细去看了立位记里面特别提到，他说对待这个器皿，如果这个器皿呢不洁净的时候呢，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如果这个器皿呢是铜的器皿，好，或者是木头的器皿的时候，如果沾染不洁的话呢，你怎么办？当时的呢立位记说，就把它拿去洗一洗或者刷一刷，好，就这样。但是呢，如果这是一个瓦器，沾染不洁的时候怎么办？只有一条路，就是怎么把它打碎，不能用了，因为呢太 cheap 了。也不值得去洗它，就怎么样打碎了就丢掉了。所以呢我们常常就觉得说，好像呢神在也在透过不同的地方也告诉我们说，它好像是一个陶匠，一个窑匠来制作我们这个器皿，好像是这个瓦器，在人家看起来就是非常的 cheap， 非常的没有价值，不重看，善变易变，而且呢非常的软弱的一个器皿，但是呢在神的手上呢要成为一个尊贵的一个器皿。好，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在圣经里面呢对这个瓦器的形容哈，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在保罗这个地方就特别来形容，就是我们天然人好这样子的一个，可以说一个软弱的一个光景。那我们就分两个角度来看，我就思想，我说我这个瓦器到底有怎么样的瓦哈，到瓦到什么地步了哈。我就发现呢，我们中国人常常把我们的身体呢用三个字来代表啊，有没有听过臭什么臭皮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概念呢？我们的身体值多少钱？如果你的身体卖给化学肥料或者化学材料公司，值多少钱哈？你们不知道有没有算过哈？那个有这个化学家告诉我们，我们身体上的这些肉体呢有多少价值？好，他就算了，他说我们的肉体呢，你啊身上的这些肥呀、肥肉啊，可以做肥皂，做几块？做六块。好，做六块肥皂，我的话大概做三块，有的人可以做到八块哈，就是做几块肥皂。还有呢，把你身上那个磷啊，骨头不是有磷吗？然后呢，把它做火柴，可以做200根火柴。好，然后呢，我们身上的这些硫磺哈，身上还有一些硫磺呢，可以呢用来杀菌，杀多少？杀死一只狗身上的跳蚤。好，然后呢，我们的石灰质呢？还可以用来消毒一个鸡笼，大概是这么多。然后呢，我们的铁身上的铁质可以用来做钉子，做一根小钉子。然后呢，还有什么？还有盐呢，可以做出一把盐来。糖呢，可以做出一杯。好，最后呢，还有一点氮气留下来，那个氮气呢，可以让你蹦放一炮啊，这就是我们人。所以这就讲到说，我们人体实在是一个非常，如果你真从物质来看的话，实在是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这样一个卑贱的一个器皿。好，那我们的身上呢，这个生理学家告诉我们说，我们身上的细胞，每一个细胞哈都在不同的新陈代谢，有的细胞像我们的皮肤细胞，2个礼拜就换了。所以呢，你如果看到今天的我，跟2个礼拜以前的我是不一样的我。因为呢，身上细胞全部变过了，你看到的细胞都不是2个礼拜前的细胞，都变过了，所以细胞变得很快。然后我们身上的骨头细胞呢，里面的细胞就比较久，可能要7年才能够把所有的细胞、骨头细胞把它新陈代谢把它代换，就是重新 replace 掉一次。所以不管怎么样说，我们大概可以说最多最多就是7年，我们全身就换过一次。所以今天你说这是慈祥牧师在这里，7年以后呢？他还在这里，头发白了哈，但是呢，外表可能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啊。7年可能还好， 但是呢，我们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其实都已经变掉了，都已经变掉了。你看到的，我们看到的都已经不是了。好，所以呢，我们人能够有什么东西是不变的？太少太少。人能够有什么东西可以坚持的？也太少太少。我昨天拿到一封信，哈，压在那边很久了。我拿到，我才发现说，哇，这是一条好宝贝的信。是什么信呢？是我在小的时候，我们一个很好很要好的就是世交，好，这是我父亲那一代的世交，他们是一同从大陆到了台湾，就是一起这样子非常好的朋友。我爸妈结婚的时候，他们都还在，啊，就是世交。那我们孩子们也一起玩得很好，所以呢，是这一家哈，他们家有三个女儿，然后呢，都比我们大概大是个10岁左右。然后他写了一封信，因为呢，他们听到我们要建堂，所以他们就给我们奉献，而且奉献蛮大的数字。那我们就很感恩，然后就跟他写信，因为从来没有联络，就是我妈妈跟他们联络在台湾呢，所以我们就很少，几乎是没有联络过。后来就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就联络上了。然后呢，他就很兴奋了，就寄了一张照片给我。照片呢，我一看，他就上面写说，我们现在呢三个，他们家也是大毛、二毛、三毛哈，三个呢都做了祖母了，然后呢，全家三个姐妹的全家福这样并在一起照，我就看，我就觉得说，哎呀，好像不太像我印象中的那个那个姐姐们哈，怎么变就是都做祖母了哈。结果呢，他这个信上也是这样写，他说，你看我们都变了，然后呢，因为我看你呢也变了，然后呢，我们记得你的是那个小小那个小调皮哈，在那个时候眷村里面，你就是那个小调皮哈，叫小弟，我的小名叫小弟，你就是个小调皮，怎么现在做牧师了哈？这实在是，然后看你在家里面现在这么多的孩子，哎呀，好大的变化，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在这个他们是非常好的基督徒，所以在这个当中就发现说，我们人都在一直的变化，一直的变化，一直的变化。所以人的肉体实在是很有限，人的肉体实在是很软弱的，很软弱的。然后呢，我们能够求的是什么呢？大概就是我们的肉体不要出状况，这是你最高最高的要求了。有一次我洗澡出来，就洗干净了，然后身上就很清爽啊，我就觉得说，哎呀，我真是很好，没病没痛啊，没有任何的地方不舒服。然后呢，后来我转念，我就说，哎呦，这是最大的祝福，还能够求什么？我们求的就是什么？也许再给我几十年，我就是每一天就是这样，没有任何的病痛，那就是祝福了，最大的祝福。弟兄姐妹，对我们的肉体，你还有什么奢望吗？你奢望你的肉体能够怎么样吗？最多就是怎么样？不要出状况，是不是这样？就是这样，我觉得我们的肉体，对我们的肉体才没有什么要求，没有什么太大的盼望，因为这是属肉体，这叫做瓦器，没有办法有什么在肉体上面有什么荣耀。但是呢，在腓立比书3:21，上帝他的手要在我们的这个瓦器上面做大事，那边告诉我们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也就是说，当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死了的人要重新复活，我们活着的人身体要改变，这个时候神会赐给我们一个所谓属灵的一个灵性的身体，就不再是属完全是属肉体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承受永恒，承受神永远的果。因此呢，好像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那不是单纯的肉体，也不是单纯的灵，就是一种很奇妙的结合，到现在我们也没办法想象，因为没有看过，我们也还没有经历。到那一天呢，我们就有这个确信，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要按那个万有归服自己的那个大能，神的那个大能呢，要让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呢改变，能够成为不朽坏的，跟他的身体一样。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极大的盼望，我们的身体呢虽然朽坏，但是呢，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都要改变的。所以呢，这一个瓦器虽然没有用，可是神呢在里面是有美好的一个能力，有一天就要让我们改变。然后我们再看见呢，肉体是这个样子，那我们的里面那个私欲老我呢，我发现说比我们的肉体呢更没有盼望啊，更没有盼望。我们肉体我们说叫做臭皮囊，我们的私欲老我我们把它叫什么？臭老九，那是斗争清算的时候用的臭脾气，有没有？ 一个是叫臭皮囊，一个叫臭脾气。我觉得这两样东西太好了，不是太不好了，就是在我们的身上你就发现说，我们的肉体本身就没有盼望，然后呢，再加上我们肉体里面那些思想、情欲那些的东西，更是没有盼望，更是没有盼望，是软弱。而且当我们面对试探、面对这些环境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一点力量都没有，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我们来看，在罗马书第七章，保罗就做一个很好的结论。很好的结论，他是用一个基督徒的观点来写这句话，他在想，他说什么？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什么良善，因为知道立志由善为善，行由得我，但是行出来怎么样？由不得我，故此怎么样？我愿意为的善呢，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怎么样？我倒去做。然后他后面说，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是我住在我里面罪做的，不是我做的。意思就是说我里面那个私欲做出来的，不是我真的里面那个神的那个圣灵的那种善要我做的，不是，是我里面的那些私欲、那些的恶性做出来，就是想要去做这些事情。然后呢，他在里面呢，他就觉得说，我觉得有个律啊，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就有恶与我同在，啊，然后呢。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呢，我是喜欢神的律，按着我里面的意思呢，我真的还喜欢神的律，追求圣洁，但我觉得另有个律和我的律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去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就是这两个律在心中交战。然后最后呢，那句有名的话，罗马书第七章，你罗马书什么话都可以忘记，这句话不能忘记。为什么？因为他说什么？我真是苦啊！有没有唱评剧的人告诉你苦啊，我真是苦啊。为什么？我要做的我做不出来，我想要快乐我快乐不起来，我想要刚强我刚强不起来，一切的一切，一切的环境，一切的情绪，就在这个地方看，让我们看见我们是多么的有限，多么的软弱，就是一个瓦器，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瓦器。所以呢，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是保罗的祷告，这不是在讲外邦人，这不是在讲不信主的，这是在讲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呻吟，或者一个基督徒的呐喊。为什么神在我们的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有那个能力，我们那个里面还是有许许多多的征战，许许多多的挣扎。如果没有主的话，就根本没有挣扎了，但是就是因为主在里面，所以我们就有那个征战在这个里面，所以我就好想要做什么做什么，我好想要压制我不要干嘛不要干嘛，但是做不出来，就照着我们的本性就做出来了。所以这就是在罗马书告诉我们的一个人，一个所谓的我说臭脾气啊，我们的肉体的软弱的地方就在这里，就在这个地方，从小就有，我们每一个人带着，从小就有。昨天我们去出门哈，就全家出门，结果呢上车的时候呢，不小心那个 Jason 老五啊就打了大姐姐一下，然后呢大姐姐就说你要说 sorry 啊，就大姐姐不是跟他斗气啊，是管教他，你要说 sorry。 然后呢，全车的人呢都开始指责了哈，你要说 sorry 哈，六个人都跟他讲你要 sorry， 就不理，然后呢脸就往外看，看玻璃，根本不理你。然后呢，我们就说你不说 sorry， 到你就不能下车啊，你一定要说 sorry， 不。然后这车一开，开了20分钟，然后开，一路上就是你要 sorry， 很热闹。到了目的地呢，我在想说怎么办啊，可能要严厉管教还是什么。结果呢还没有人说你要说 sorry， 他就说 sorry， 啊，就下车了。但是知道呢，到了地方啊，这下子来真的了哈，我不说 sorry 我真的下不了车，因为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全是认真的啊，六个人对我一个，所以我 better 说 sorry， 不然我真的下不了车。他就还没有被人家怎么讲，我就自己就讲 sorry， 就所以呢，人的那个本性，早就说 sorry 不就得了吗？我们就说你一开始第一时间为什么不说 sorry， 就是不要，就是不要。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就是这样，这个明知道是不对的，但是我们就会在那个里面，因为我们的情绪就是那个人里面的那个罪性，就我们就不愿意跳出那个地方来得着。好像这20分钟的车程，不是应该是很平安、很喜乐的车程吗？大家很高兴，没有，宁愿赌气，宁愿揪在那边。他也知道，到最后呢，他还是得讲，所以呢，宁愿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发现说，这个东西可能 不只是不愿意，而是已经到了不能的地步了。就是说，这是没有办法、没有能力能够胜过，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罪性，我们没办法胜过。这个时候呢，我们只能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说，我们这是一个瓦器，是充满了一些我们私欲、老我、一些臭脾气在我们的里面，这是没有办法胜过的。不是，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愿意，所以有时候我们看隔壁左右，或者我们看外面的人，或者甚至看我们自己家里人，我们发现说，他为什么会这样？他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有时候还真的不是他不愿意，是他没有办法，因为他被捆绑住了，因为被自己、被罪所捆绑住了。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个恩慈的心来看待啊这些的人。那我发现哈，这一周也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发生。早上我们在灵修的时候，带孩子灵修，然后呢，我们就读那个圣经，读完以后呢，圣经上面刚好有一句，有一个字叫做 happy， 然后呢 happiness， 我就问他们，我就问其中一个，我说 happiness 是什么词啊？什么词？他说啊，他没有说，态度也不好，也没有说。然后最后呢，就勉勉强强就讲了一个，那讲错了。我说 happy 是什么词 ？happiness 是什么词 ？happily 是什么词？我越讲就心里面那个就这，你知道吗？怎么我觉得好像我初中就懂了哈？为什么他们都美国人都不懂？奇怪，我们中国人都懂。就心里面就有那个情绪，慢慢起来了。到最后呢，然后就看见那个孩子的态度啊，真的很就哎呀，真是没有办法教的那种。所以呢。也神怜悯了我，我没有发怒啊，我没有当场发怒，我就站起来，我说我现在没有办法教你们，然后我就离开现场以后呢，我就思量，我说我有两个选择哈，第一个选择呢，回去好好的把他教训一顿，好，然后呢，第二个选择就是我不要理他，我一天都不理他，然后呢，他到晚上他就知道了，他回来找我来认罪，爸爸不理他们也是。其实对他们来讲没什么大不了了，但是呢，就是给他们一点颜色，心里面就想着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然后第三个选择呢，我就想说，我还是有恩慈可以对待他们，我要不要帮他们？我要不要帮他们？到最后呢，感谢主，让我胜过这个律啊！我就坐到电脑前面，叹了口气，我就开始打了一份文法的讲义，然后呢。这个词，然后到去网上找一些什么叫做名词，什么叫做形容词，什么叫做副词，什么叫做动词，什么例子，全部把它印出来，拿了一份，把它编成一份东西，我就走到我的女儿前面，我就跟她说：“好好的看，啊，好好的看，你要把它看熟。如果你不想把整本讲义一个字一个字背起来的话呢 ，you better 把它弄熟，因为我会回来考你。”好，然后我就离开了。啊，我就觉得心里面呢还是没有真正的，好像就这种报答还没有，心里面还是有觉得说，但是我就发现这个孩子态度就已经改变了，他就看着我蛮有歉意的那个眼神 ，Thank you， 你就知道他在道歉，啊，所以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哎呀，我们那个心里面那个挣扎，遇到那个事情，遇到那个状况的时候，你就开始很多的意念就进来，对不对？我要好好的对付他。或者是我要给他颜色看，让他不好受，好，然后怎么样，或者另外一方面呢，哎呀，我是不是为着还是爱他，为着他好，我怎么可以帮助他，把我的脾气摆下来，我来帮助他，那怎么办，我该做什么？所以这个时候神的这个力量，神的这个大能就进来了，让我们不按着我们天然人的本性去反映出来，好，以至于说造成我们自己都会后悔的这些结果。所以我就发现说，哎，我在教他的是什么东西？我就回来回想这件事，我就觉得很好笑。为什么？因为我教他什么叫做 happy， 什么叫做 happiness， 什么叫做 happily， 结果呢，弄到自己怎么样 ？very not unhappy 啊！我觉得神就用这个字来教导我，要学习感恩，要学习谦卑，要学习伏在神大能的手下，要学习支取神莫大的能力，能够来突破。所以我觉得我们天天就是在这个光景当中，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那种心里面的 anger， 有时候是惧怕的情绪，有的时候是忧愁的情绪，很多时候是羞愧，或者有时候是很沮丧，我们有各样各样的负面的东西。这个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去处理，因为这些东西造成今天最大的一个 可以说是人类今天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身体的问题，因为我们越来越看见心理的问题越来越厉害。好，我们心就是我们情绪的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 issue。 好，我们发现说在这个世界里面，每一个人心里面啊，你如果去找 counselor 的话，他的概念里面每一个人都是病人，这是每一个人都是病人，只是你是轻病还是重病啊。我觉得 in a sense 也对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走到那个医生的面前，你每个人都有病，只是大病小病，或者是啊近视眼也是病啊，所以都是病啊，大病小病，所以我们都不完全，尤其这个情绪里面。可是呢，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情绪能够胜过？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人呢，跟我们看我们身体一样，也到了一个地步，只要今天呢没有任何不好的情绪，那就是平安了。好像我们就是只到这个地步，好像我今天呢没有忧愁，我今天呢没有恐惧，我今天呢没有羞愧，没有羞耻，我没有沮丧，我没有怒气，我就无风无雨也无情了，我就这个平安了，好像就一切就好了。可是我们的神，我想不是这样，可是我们能求的好像只到这个地步。为什么？这就是在我们的肉体里面，凭我们的天然人，我们所能负担的，这是太有限了。但是呢，神所给我们的呢，不只是我们可以面对我们的负面情绪，而且呢，我们还要能够胜过这个负面情绪，让我们得到真正的所谓的喜乐的情绪，是很安然、很欣然，在任何的场合里面，我们都不会被搅动，而且都很高兴，都很喜乐。所以这是一个神的大能。莫大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因为靠着我们的天然人，我们没有办法。太多的时候，我们就是会陷在情绪里面。我常常觉得，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要开始面对我们的情绪啊，我们要向他属灵征战啊，我们要向我们的情绪属灵征战，因为呢，这些情绪都是来吞吃我们的，吞吃我们的。一个怒气就可以把我们一个人吞吃掉，一个沮丧就可以把以色列人吞吃掉。随便一个情绪来就会把我们吞噬掉。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真的是面对我们的情绪是一个极大的属灵征战。所以我觉得啊，我们要突破，我觉得今年我们要突破什么，我觉得就是向我们的负面情绪来宣战，向我们的负面情绪，所有这些不好的情绪，我们向他宣战，我要靠着神莫大的能力，我要胜过这所有负面情绪。我们可不可以在今年给我们自己一个算是一个 mission， 我要属灵征战，不在外面，不在赶鬼，不在外面这些事情，不在，就在我的思想里面，心思的战场里面，我能够胜过这所有的负面情绪。那我觉得我们就已经太多太多了，太多太多，太大的荣耀，在今年我们能不能突破在这一方面？好，所以瓦器哈是没有能力的，啊是软弱的，不管我们的肉体，不管我们里面的情绪，不管我们的人的罪，啊这许许多多都是啊。瓦器啊，都是软弱的啊，没有能力的，也没有能力来处理啊。但是呢，当我们遇到这个光景，当我们落在这个光景里面的时候，保罗在这边讲说：“但是有一个很美的事情，有一个很荣耀的事情，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有一个宝贝放在我们的瓦器里面，有一个宝贝，而且要显明呢，这是一个莫大的能力。”有一个莫大的能力，所谓这个莫大的能力，其实讲来就是圣灵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做对的事情，让我们能够承受这个神的旨意，做出对的事情，而且能够来胜过我们所有的这些罪，胜过所有的私欲，能够在成圣的道路上面能够得着的，就是这个能力，就是这个宝贝它发出来的这个能力，也就是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那我们发现说，如果我们是一开始是没有盼望的，如果我们发现说我们是一个瓦器，是一点没有用处，我们是没有任何的能力的时候呢，这个东西在里面呢，它要做一个极大的改变，极大的改变。因为我发现呢，神很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做在就是 make things different， 就是改变。神喜欢改变。神喜欢改变，就是当我们发现我们很强的时候，神没什么好变的，因为你强怎么再变强，没办法改变。可是呢，当我们发现我们是一个瓦器，我们很弱，我们很软弱，我们很无能，我们很需要帮助，我们很弱的时候，神就有 room 可以改变了，所以他就会把我们带到刚强里面，所以就是改变，让我们看见原来是不行的，现在可以了，这就是神的手，
所以神喜欢做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还觉得可以的时候，那个 room 已经没有了，所以神不做。好，因此呢，当我们什么时候发现真真实实，我们发现我们是一个瓦器的时候，神的手就开始下来。我们就发现保罗，当他在写这个文章，
在写这个可以说这封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这哥林多后书是写给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是让保罗非常伤透脑筋的教会，臭脾气加上臭皮囊都有，反正在这个教会里面让他伤透了脑筋，而且让他很伤心。好，我们大家我们以前也分享过，所以呢我们发现说，但是在这个地方他并没有因此而灰心，所以他写出来反而是说，在我们的这样子的瓦器里面有这个宝贝，有莫大的能力，好，我们要来支取。所以我们发现呢，保罗他是一个被改变过的人，他原来就是这样高高在上，加玛列门下的高材生，对不对？他是等于是这个最有身份地位的这法利赛人啊，最有身份地位，然后呢圣经什么都很熟，是大家所尊重所敬仰的这样的一个人啊，前途无量的一个人，突然呢有一天他到了一个地步，他必须要来遇见神。他当时是好像到处去抓基督徒，到处索拿下监出名定案，然后就逼迫基督徒到死为止，这是他的工作。可是呢，当他走有一天走在往大马色的路上，当天上有大光照下来的时候，整个人就扑倒在地上，上面就有声音来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也就是后来的保罗就说，问一个问题，主啊你是谁啊？他就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然后呢，扫罗就问了第二个问题，主啊我当做什么，我当做什么？所以神就把他以后要做的事情就在那个地方告诉他，他叫他说，你站起来，我特意要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情呢，都把它证明出来，也就是把福音的这一个托付交在你的手上，这就是他对保罗的托付。所以我们发现呢，他原来是一个很高的人，但是呢在这个时候被光一照，哇，眼睛就瞎掉了。后来是经过一个小弟兄来为他祷告，医治，蒙医治，被圣灵充满。从这个时候开始，整个保罗的生命改变过来，整个人改变过来，从一个自高，从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人，变成一个谦卑的人，变成一个服在神手下的人。从前是一个追求律法的人，现在追求恩典的人，愿意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知道是耶稣基督就拯救了他。因此呢，他从我可以说啊，保罗的生命他的转变是大的。他以前呢是抓人的人，他以前是抓人的人，到后面呢一改变，他就是被人抓的那个人。所以呢，他我们可以发现说，你可以发现在《使徒行传》里面，你去看保罗好几次三次的宣教过程，每一个宣教的过程里面都充满了被人家逮捕、被人家逼迫、被人家抓，甚至被人家要杀害的这一类的很苦的事情。他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就到了比西底的安提亚，结果呢有人信了，还被人家赶走啊。后来呢就到了这个以哥念啊，结果呢有神迹奇事出来。可是呢一样的结果，人家呢不欢迎他，有神迹奇事哦，如果今天有神迹奇事的话，哦，这个大讲员，哇，这个有医病恩赐的，有行神迹的恩赐的，哦，大家都欢迎。可是不是，保罗在那个地方，在以哥念行神迹奇事，反而被人家逼迫拿石头要打他。结果呢就到了路斯德去，路斯德呢也行了一个神迹，医好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结果呢大家呢反而也要拿石头去打他。还有呢就是呢从以哥念来的人呢跟着要来抓他的把柄，好像跟着耶稣一样，就是要来打他。最后呢这个把他拖到城外面去，后来神救了他，安然的站起来，好像没事一样。这是第一次宣教。第二次宣教呢跑到这个特洛亚，在那个地方领受了马其顿的异象，结果就这很美的一个异象啊，到了欧洲去，结果呢就在菲利比这个地方，而就发现说好像赶了一个鬼出去啊，从一个使女身上把一个鬼赶出去了，结果呢让这个使女的主人就没有办法靠他这个被鬼附而赚钱啊，结果呢他就这样子被逼迫，后来就被带到官府啊，然后呢就被打了许多棍啊，上了木狗啊，整个人被锁在监里，就是这样下了监牢，下了监牢把鬼赶出去，结果下了监牢。所以很多的时候 就是这样，在第二次、第三次宣教，我们可以看见，好像很多的都是满城的人来抵挡他，然后呢，就是要置他于死地。到最后呢，一直到最后，他到了罗马都是带着锁链去的。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原来是被原来是到处抓人，要给他定罪，然后呢下监要处死的人。现在呢是到处被人家追，要被人家抓，准备处死的人。这就是他的改变，一个瓦器变成神宝贝的器皿，啊，一个瓦器。然后我们发现说，他原来是一个很逼迫人、很 harsh 的人，现在变成一个很恩典的人。这也是神他身上做的改变。当我们单单来看他对哥林多教会的这样子的一个心，他说什么？他说这个为父的心肠啊，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我在福音中生了你们，意思是说你们是我祷告、流泪、撒种、传福音、奔波劳碌所结的果子，我要来为你们守望，我爱你们。这是保罗给哥林多教会的信息。你们虽然不接纳我，你们虽然觉得我们根本没有使徒的职分，但是呢，我靠着神迹奇事呢，我用百般的忍耐呢，来证明神真的安立我成为使徒，然后呢，我就来爱你们。所以这就是这样子的处心积虑，就是要来爱他们。好，这就是保罗从一个逼迫人的变成一个有恩典的人。这就是瓦器被破碎，然后呢，里面的大能能够出来。所以神就是喜欢这种对比 difference， 我觉得神非常喜欢好这样子的对比。越弱的人呢，他把它变得越强，越强的人呢，他会把它变成怎么样？越弱。所以呢，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站在哪一个地步，然后呢，才能够蒙神的赐福。我很喜欢在罗马书里面有一句话，九章十七节，他说什么？有经上有话向法老说，说什么呢？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叫我的名怎么样？传遍天下。不要以为法老你今天有权有势是你自己的，不是，是因为呢我要把你兴起来。为什么？因为你是刚硬的人，把你兴起来，然后怎样？把你压下去，打倒，十个灾就让你知道，连你自己的儿子都保不了命。这样的一个软弱的人，你还能做什么？所以呢，把他兴起来，然后呢打下去。那另外一方面呢，以色列人呢，这被打下去，打得很惨的，做奴仆，惨得很啊。结果呢，神就把他怎么样？兴起来。所以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呢，昂着手出去的。以色埃及人呢，把金器银器都给他们，求他们赶快走。所以呢，他们是很尊贵的身份出来的。因此呢，当被压制的时候，神会让他升高。当一个人高的时候呢，老我很强的时候呢，神可能就会用一些环境让我们来学习谦卑。所以这是神的手，他喜欢对。我觉得什么的神很喜欢对比哈，所以这是神的一个恩典。好，他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宝贝有宝贝放在我们的瓦器里，是要显明这个莫大的能力。好，接下来他讲了第八节，他讲什么？这个莫大的能力是什么能力呢？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我好喜欢这四句话，我就想办法想办法，我就把它背起来。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有这种事吗？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我觉得只有心里面有主的人才会这样。我们很多时候呢，四面受敌就六神无什么无主了。那你心里有主呢，你六神就有主了，你就知道说不要怕。因为什么？里面呢与我们同在的怎么样？比外面的更多。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环境呢，会把我们好像，都到处四面。你知道，我们中文翻译的很雅，很雅致。四面原来的原文的意思是 every side， 每一面，不知道几面啊。我们这边是中文翻四面，意思就是说到处了。实际上呢，就是每一面都受敌，每一面都被压迫，但是呢，我们心里面呢却不被 crush。 原来的意思是我们不被困住，我们不被 crush， 它压过来，每一面都压过来，可是我们不会被压坏，好像金刚不坏之身，你压不坏的哈，是刚强的。所以这就是一个神在我们的心里面呢，让我们看见就有这样子的，不被这个环境所压制，或者不被环境牵着走。然后呢，第二句话告诉我们，心里作难却不致什么失望。 我也好喜欢这句话，心里作难。我们是不是心里作难？我觉得很是啊，在家里面就很多时候心里就作难，在教会也是现在是建堂，心里也很作难哈。很多的时候，哎呀，是这样是那样，就思虑来思虑去，想来想去，怎么办？怎么办？很多的作难，却怎么样？
不至于失望啊，失望。我觉得如果要我们要把它翻准确的话呢，应该是却不至绝望啊。原文意思是不要。却不至绝望，就是我们心里面有很多难处，哎呀是这样是那样，哎呀真的很麻烦，哎呀这样，可是呢我们不至于绝望，好像就是会开路，会有路让我们可以走，虽然呢心里很难，可是一定有路让我们可以走。这就是心里作难不至于失望，然后呢遭逼迫却不被丢弃。就讲到说，我们虽然说遭遇到各样的逼迫，可是呢我们不会被丢弃。被谁丢弃？被神丢弃。我们可能会被人丢弃，我们可能会被我们爱的人丢弃，但是我们不会被丢弃，不会被上帝的手丢弃，不会被神丢弃。这是神的应许，我永远与你们同在，神的应许。好，这是我们喜乐的源头，我觉得是我们盼望的源头，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今天就在现在，就在我们的旁边。你相不相信神现在在我们的当中？好，有人说圣牧师这是废话，聚会里面当然神在了，回家以后神在不在你旁边？这不一定是废话了，因为有人开始想了。神每一天都在我们的旁边，而且呢在我们的里面就这样带领我们。我觉得我们比门徒更有信，我们比门徒更有福气。门徒呢离开了主呢就没有嘛，可是呢我们今天有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走到哪里主都在，走到哪里呢主都跟着我们，所以呢我们是蒙福的人啊。所以主呢绝对不丢弃我们。还有呢就是打倒了不至于死亡，原来的意思打倒了不会被 destroy 啊，英文翻 destroy 就不会被摧毁。你说打倒了就是我会 stumble， 我会倒下去，但是呢我会站起来，好像那保罗一样啊，要像耶稣一样会站起来，死了会复活，死不了的哈，死不了的。我们这种情况呢我们在电视上看过卡通影片，有没有那个猫啊什么的被打成肉饼了，出来还是一只猫。这个就是打倒了怎么样却不至于死亡。好，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有神给我们这一份啊。你觉得我们要死了，或者是真的死了，但是还有复活的希望。所以这就是莫大的能力要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不是一个被环境拉着走的人，我们不是被环境掌控的人。如果我们心里面没有主的话，我们是被环境掌控的人。如果事情来了我们就跟着他，我们就忧愁，我们就沮丧，我们就难过，我们就很多很多的情绪或者愤怒，这些来拉着我们走。可是当我们站在主的一个立场，有主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发现是我们 over 那个环境。所以就算四面受敌，就算团团围住，但是我们跟天上是通的，所以我们是 way over 整个事情。这是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有的一个盼望，我们不被四面受敌所围住，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不是地上的国民。所以呢神给我们这个恩典，因为有这个莫大的能力，所以让我们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盼望，而且行出来。然后第三，我们发现说有两个字，我刚刚开始有提到有两个字。第一个字呢有宝贝怎么样放在瓦器里，对不对？放在瓦器里。然后呢后面还有两句话讲到同一个字啊，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什么，出于神，不是什么出于我们。我们就来思想这两个字，一个字是什么放，一个字是什么出。我觉得我们神把一个宝贝，把这么宝贝的一个圣灵的能力，把圣灵就放在我们的里面，放进来，有目的的放进来。我们每个人信主，我们都接受了主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放进来，有目的的，神放这个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得救了，放进来，不是就好像把它锁起来就不要动它，不是，它放进来以后是有个目的的，是要干嘛？是要出来，是要出来。我们现在有个瓦器在这里，昨天那个贝蒂帮我买了一个瓦器，我觉得不够瓦，我就没有带来。那个瓦器，神把这个宝贝哈，圣灵放进去，大有能力，大有荣耀，放在里面，他要干什么？就放在里面吗？不是，要什么？要出来，要出来，怎么出来？瓦器 要开始有缝，要开始破，慢慢才会出来，对不对？不然它出不来。所以呢，神有一个心意，就是今天他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是要让这个圣灵的能力可以出来，出来。瓦器被打碎不是可怜的事情，瓦器被打碎也不是一件悲惨的事情，瓦器被打碎是一件蒙福的事情。因为呢，当这个能力出来的时候呢，我们整个瓦器就变成一个荣耀的器皿。所以呢，这是一个从里面要出来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样让那个瓦器怎么样让那个宝贝在我们的瓦器里面放进去，可以出来，可以出来。我们怎么样让它出来？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把那个瓦器啊卡得死死，那个宝贝啊好像卡得死死的，我们不愿意动我们的瓦器，我们不愿意改变，不愿意动。好像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牢牢的抓住我们的意志，我们很多的意志我们把它抓住，我不愿意做这个改变，我不愿意做那个改变，我觉得我很沮丧，我就决定要沮丧，这是我的意志，对不对？不然我就不要沮丧了，对不对？我决定要沮丧，那我当然就沮丧了。我决定要生气发怒，当环境来了，我就当然就环境让我们有这样的决定。但是呢，发怒是我的决定，不是环境的决定，是我的决定。我沮丧是我的决定，这很多东西都是我的意志在把里面的这个宝贝把它绑住，所以它出不来，没有能力。可是呢，如果我们有一天我们看见这些意志是可以放下的，这些情绪是可以放下的，当我们愿意那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就放掉，放掉里面的光就出来，你就发现说，哇，原来能力早就有，原来能力就是在那边，只是我们把它掐死了，只是我们把它绑住了。所以我说很简单的一件事情，要让神的能力彰显，我们呢就是躲在旁边，闪在旁边，让那个光出来，让那个光出来，让神的大能出来。我们不要抓的很多的那种老我的旧的东西抓在那边，不要，我们就是学习改变。当我们放下来的时候，神就出来了。就是放不下的时候呢，神是没有办法出来的，就在里面一直被我们卡住，一直被我们卡住。那圣经里面有好几个例子，一直讲到那个瓶子被打碎。瓶子被打碎，好像这个玛利亚去膏耶稣的时候一样，那个玉瓶呢存了真纳达香膏，好香。可是呢，你那个瓶子不打碎，就是香膏就出不来，你就一定要把它打碎了，香膏才会出来。所以就是一个打碎的过程，因为有香膏在这个玉瓶里，也就是有宝贝在瓦器里要出来，已经放进去了，要拿出来。所以我们要承认，怎么样破碎自己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怎么做，就是承认或者意识到，真正借着祷告，借着寻求，让我们意识到说，我真是一个瓦器啊，我真的是很瓦啊，我真的是很 earthly， 我真的是很土啊。这个时候呢，我们降杯了，我们就发现神的能力就要出来了。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换。当我们愿意下来了，神就上来了；当我们在上面，神是上不来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transition 的过程。我们就发现说，如果我自己知道我自己不行，如果我知道看清楚我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我愿意放掉，这个时候神的能力就会出来，好像那个香膏一样，就让满室就可以生香。所以呢，我们这是一个过程啊，不是说敲碎了就一次敲就当啊，这是一个过程，慢慢敲，很多的事情慢慢敲。有神可能借着一件事情，借着我们孩子这些事情先敲你一个洞，对不对？然后呢，可能借着你的太太或者你的丈夫再敲一个，可能借着教会的一人有一个人的一句话帮你敲一个啊，或者牧师讲了一句话不小心就敲了一下啊，或者是很多的时候，或者在外面啊遇到了很多的这个身体的问题，或者是事业上面的挫折，很多时候就敲敲敲。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我们怎么办？我们是敲的时候呢，我们很努力的去把它糊起来，把它补起来，还是说，哇，这个 your will be done， 你敲了就继续敲吧，再敲吧，继续。因为呢，敲越多怎么样，出来的越多，光就越多。当我们还想要来维护我们自己，还想觉得我们还可以，想要把它维护，撑在那边，把那个敲破的地方又补起来，敲破的地方又补起来，神的光一点就出不来。可是呢，当我们愿意接受环境给我们的这一类的挑战，跟环境给我们的成长的机会，我们愿意让神来做，你就发现这个瓦器的越来可以越碎，光越来越多，到最后就成为一个荣耀的器皿。看见人家看见不再是瓦器了，人家看见是耶稣基督。 是一个柔和谦卑的一个主的形象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真的是很喜欢，我真的是很喜欢那个尼托森哈，他讲的这一句话，我今天我要再重复的和再念一次哈。因为我念过，相信很多人已经忘掉了，我再念一次。我们若经不起十字架的磨练呢，就不会成为有用的器皿。只有羔羊的温柔、谦卑、和平，才是神所喜悦的。你的雄心、大志、才干，在神面前都是无用的。我走过这条路，我必常常承认我的错处。我一切的事都在神的手中，问题不在于对不对，乃在于像不像背十字架的人。不在于对不对，在于是不是像背十字架的人。在教会里面，对不对都没有地位，算得数的是背十字架并接受十字架的破碎，这才能够流入神的生命，并成就神的旨意。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出的这个门以后，请你记住这句话，今天就很够。对不对都没有地位，对不对都没有地位。我们在教会里面，或者在家里面，在公司一样，就争一个什么，对不对？对不对？你说对，旁边的也说对啊，谁对？很多时候角度不同，所以这样做，这个人看对，那个人看不对，所以呢，倒过来看呢，这个人看不，这个不对，那个人看又对，所以很多时候是角度问题，没有那个真正绝对绝对的比较少，都是角度不同，所以你怎么看人家看不到的地方，所以对不对都没有地位，对不对都是环境，都是环境。可是真正神要的是什么？不是对不对，而是呢，你面对这种挣扎，你面对这种 conflict， 你面对那个矛盾的时候，你有没有十字架的形象？神要借着这所有的 conflict， 就是要来磨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耶稣基督的柔和跟谦卑来面对所有的 conflict。 当我们在想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对不对，哦，照神学的观点绝对对，可是你仔细从人的观点，那真是太不对了。哪有一个没有罪的人来代替一个有罪的人？哪有一个上帝、一个神来代替一个人？哪有这种？这不对嘛，根本是不对。那你没有罪的人被钉十字架，这么残酷，被怎么样？被处罚就算了，而且是最残忍的刑罚，对不对？当然不对，一点没有道理，根本不对。但是耶稣基督在那边怎么样？他说，赦免他们，对不对？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不知道。所以耶稣做的事情不是对不对的事情，耶稣做的事情是十字架的事情。所以当我们面对很多这种瓦器里面的这一类的，好像我觉得很多的情绪可能都在这个当中，很多的这些试探试验都在这个当中，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跳脱，对不对？可是呢，我们有没有真正在主的里面结那个生命的果子？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做的一个榜样。所以呢，我们怎么样柔和谦卑，就是当我们遇见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的在这个地方神要磨我们什么，我们要经历神的是什么，不是外面的事情，是我们自己。我们追求神永远是自己里面的光景怎么样，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走得怎么样。外面的事情呢，讲实在，一个礼拜、一年、十年、二十年、maybe 五十年就过去了，但是呢，里面那个十字架是存到永远的。所以呢，我们应该要放的，我们就把它放下来；应该要追求的，我们好好的去追求。这就是神来帮助我们莫大的能力，要让我们看见外面的这个瓦器是可以慢慢被敲，慢慢被敲，让里面莫大的能力可以出来。所以呢，我们不是被环境牵着走，我们是在环境之上。让神的荣耀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所赐给我们的是一个宝贝，放在我们的瓦器里面。主啊，你放进来是有目的的，不是只是放在我们的里面，好像让我们得着一个初始的、最简单的一个得救的救恩。不是，主，你要让我们在这个当中有经验、有经历，能够来磨成和你的形象，像你的样子一样，能够合乎主用。主啊，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在每一次的光景里面，你来给我们恩典，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靠着那里面的那一个 从你来给我们那个 insight， 就让我们能够放下，我们就看见里面的光就越来越多的照出来，好叫你的荣耀就借着我们一天一天的破碎，能够在你的里面能够得着完全的彰显，让人家看见就知道这是跟过耶稣的人，因为他像耶稣。哈利路亚，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个家庭，也帮助我们全体，能够在这条路上我们彼此一同来学习，也来经历你在我们身上每一天每一天成圣的一个经历与恩典。我们谢谢主，也带领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下午的时间，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谢谢主，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好，我们来唱诗。好，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他是有活的主。当我在荒芜迷失时，他领我走正义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他是有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从头来，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有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正义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有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
我知道，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
我知道，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
我知道，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
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
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
当号角响起，
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
阿们。我们接下来有主餐的时间，我们请杨牧师。